今天与各位谈的题目啊，是佛教的慈悲思想。在没有讲以前呢，我想请各位啊，合起掌来，我们祈祷，跟着我念：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。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。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。佛经里讲啊，自为得度，先度人者，菩萨发心，自觉已圆，能觉他者，如来应似。我想这个菩萨，这个名字不容易成。道宣这个律师以及深宫禅师有这么一句话：菩萨之名，闻于毁谤之日。如果有人毁谤你了，那就说明你是菩萨了。连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间呢，都有人毁谤。不过我们佛教的思想啊，闻谤不怨，受恩必报，所以我们呢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慈悲的思想啊，就是悲心真善。悲心正上啊，不是弄神弄鬼，还是啊，根据人文的思想，大家呀、啊、团结啊，打破了这个一切不善的这种习气。谈到菩萨，谈到慈悲，就会联想到啊，慈悲喜舍。我们先把慈悲两个字啊解释一下。佛经里讲，慈能娱乐，悲能拔苦，就是拔苦娱乐叫慈悲。如果分类来讲呢，慈悲的行为啊，是佛陀的思想；喜舍的行为呢，是菩萨的思想。菩萨呀，是舍己为人，喜欢帮助别人，他自己呀，不顾，完全的度众生。所以我们弘法的人呢，是续佛慧命，度众生呢，是叫他种福田。我想就是这两个原则。慈能娱乐，就是无缘大慈，平等大悲，给众生的快乐呀，不一定他跟我有缘，就是无缘大慈，这是讲给大家的快乐。平等大悲呢， 悲心呢要平等，也就是站在立足点的行悲，就是互助的精神。我帮助你，将来你帮助我，这是悲。佛教讲这个悲，这个无缘大慈呢，那么也是一律平等的，并不是说你跟我有缘，我给你快乐，你跟我没有缘，我给你的痛苦，不是这样子讲，应该是一样。再往形而下的道理来推呢，就是罗汉的思想。我想罗汉的思想啊比较复杂，我们一般都知道出三界了，出三界了，这是罗汉，也就是他断了贪嗔痴了，叫罗汉。那么出果罗汉呢，虽然是没有我了，但是他并没有啊出三界，因为他没有断贪嗔痴，仅仅呢、啊、在我执上啊轻了，断了见惑，私惑没有断。所以在这个老子讲啊离行去知，他那个无我的精神呢，老子讲无我的精神呢，要离开身体，要去掉知见，就是在出果罗汉的境界。如果达到出果罗汉呢，就是种田都不会伤害虫子，虫子啊自动地离开你四寸。你想嘛，这个破土啊或者建筑啊，如果你有出果罗汉的这个我执没有了，虫子你都害不到。那么到二果三果四果呢，就是断思烦恼，就是思想上的错误。见烦恼呢，就是见解上的错误。思烦恼啊不容易断，就是贪嗔痴。我想我们国家以及社会或者是家庭，不出于这两个字，一个见，我见我执啊，思嘛就是贪嗔痴，或者再具体来讲啊，为名为利，争权夺利，他达不到无争的境界。我们大家无争啊才能够和乐，如果有争啊就不能够快乐。我讲到这里啊跟各位讲一个故事。在清朝啊雍正皇帝的时候，有一个宰相叫张廷玉，他是两朝入太庙的，在汉人里边呢入太庙的唯一一个人。他到京里边做官，家里边的这个管家呀给他写封信，说我们的邻居啊来盖房子，侵占了我们二尺地，怎么办？他回了一封信，说千里烧书为一道墙，一道墙最多二尺吗，让他三尺又何妨，长城万里金鹰在，不见当年秦始皇，秦始皇修万里长城，这就是三合一旧啊，人事全非呀、啊、不要争就是让。那么管家就把这封信呢拿到邻居去看，说我们老板呢有封信来问你两尺够不够，如果不够的话我们还可以让你三尺，这个比打一个嘴巴子还难看。 所以他说你能让我不能让吗？我也让三尺。他不但不侵占他的地，而且他自动的让三尺。这是在安徽桐城啊很有名的叫六尺巷，这个巷道有六尺，就是两方面呢互相让。所以我们这个社会里边呢，就是要大家都让的话呀，我想就没有不祥和之气啊。如果大家不只为我，不贪名图利，我想啊这个社会啊就安宁。那么这个责任呢，说明就是在我们宗教的责任了，或者是在寺庙的责任。如果大家都去烧香拜拜，我想不会有这个习惯，大家经常研究佛法也不会有这么多的习惯。说我们要加强我们这个宗教的活动。罗汉他所修的呀是戒定慧，我想这个专有的名词啊，我们研究佛学的可能都知道。我们佛弟子啊，最高的希望不是成佛，最高的希望是度众生，最高的希望是开智慧。你开了智慧才能度众生吧。如果你不度众生，就是菩萨的花朵没有地方扎根。菩萨也好，佛陀也好，他开花结果没有根，他的根是在众生。说未成佛道先解人缘，互相解缘。开智慧啊要用禅定的功夫，说静极光通，清净到极点呢，光明就通达了啊。禅定是寂静，但是寂静啊要守住做人的迎合，就是戒律。这个戒律啊说有三规五戒，所以在墨盒子观或者是在这个见次子观里面都有讲。这见次子观呢，初初学佛的理想不要太高，理想太高啊没有根，就等于我们在佛学院来研究要一年一年一步一步的往上升。我想他这个知见是正的。如果是好高骛远，专门研究形而上的道理，这个形而上的道理是圆融的，如果你体会不到啊，可能就偏了，偏差了。如果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扎根，也就是在戒律上加强，也就是说诸讷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净其意，是诸佛教。这个定了啊，定的功夫啊跟这个智慧有连带的关系，没有定就没有智慧，没有智慧也没有定。所以啊这个有智慧才不住生死，有慈悲啊才不住涅槃。智慧啊缘起性空，建筑在智慧上。那么智慧啊是佛教的特质，虽然是有戒定慧，但是我们强调啊要用智慧。 智慧另外一个名词呢，就是正知正见，走正路的，绝不走歪路。所以我们佛教讲这个人文的佛教，也就是这个道理。那么悲心就是用我们佛教的人格来同化感应啊，也就是亡我的精神。如果你没有亡了我呀，处处依我了，那就是要有争了。有争的话呢，就不够了，所以要样。那么如果是你有三规五戒，说我们学佛的呢，学先要受三规，然后再受五戒。五戒就是不杀、不盗、不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，也就是仁义礼智信五伦呢，大家都会懂。这个五戒就是这个五常啊。尤其我们杀的太重了，杀伐太重了，人心就凶，凶暴。你像有兽食的动物，有肉食的动物，心情不一样的，兽食的或者是肉食的，我想在心理上的不一样。所以我们能够受八关斋戒，尽管不能天天吃素啊，起码要一个月有这么几天啊，清心寡欲啊，心里边呢、啊、这个慈悲心呢、啊、就有了。这个不慈悲啊，是由杀生杀的太多了。我记得我没有出国以前呢，在台湾中国佛教会啊做这个护国喜灾法会，政府啊禁屠三天，下命令。虽然是禁屠三天，屠宰场是没有生意了，但是买的人呢，他前一天呢买的特别多，他要放到冰柜里边呢藏起来慢慢吃。所以这个杀呀很难以免掉。那么佛经里讲，五戒不辞，淫偏路绝。如果你要不守五戒，换句话说，你在仁义礼智信上不讲究，来生啊做人的希望没有，来生啊升天的希望更没有。所以我们首先呢要皈依三宝，成三宝的弟子，佛教徒啊，然后嘛再守五戒啊，不杀盗淫妄酒，这是我们学佛的次第。见次子观呢是这样子讲的，这样子可以呀、啊、停止三恶道。说是皈依佛不堕地狱，皈依法不堕恶鬼，皈依生不堕畜生。我想这个三恶道皈依三宝之后啊，三恶道没有你的份儿了。尤其我们常到寺庙里去，常参加法会，常听法师讲，这个就是还债的工作。我想我们每个人呢自己问自己呀、啊，多多少少都有点债，没有债不会到这个人间来。说是冤亲债主啊，冤是个债，亲又何成不是债呢？啊，父母兄弟妻子儿女把你缠得死死的，年纪老的还要你的老命，你替他去啊操劳。所以我们靠自己的力量这个债不好还。说我们到寺庙里来啊，念佛一生能消很多的业障， 拜佛一拜也可以消很多的业障，只要你心虔诚，心诚在灵嘛。那么所以是我们所做的功德福不汤捐，收功德回向，那个回啊是收功德，功德我要不要呢？我不要，我要放下，回向那个向，我功德做了我收了，然后我再往外放，放哪一个呢？放在需要功德的，需要功德的有一个凡位，就是冤亲债主讨债的。我们现在不得自在呀，不得解脱呀，啊，看不破呀，放不下呀，那就是这个冤亲债主在那里缠着我们。如果我们所做的贬低的功德都回向给他们，我想他们自然而然的超生了，升天的升天，到极乐世界的到极乐世界，那么你变作解脱了。人生所求的呀，就是现世的快乐，或者是来生的快乐，或者是究竟解脱的快乐。慈悲就是快乐吗？现世的快乐，我们一般的习惯呢，都是念消灾延寿药师佛。来生的快乐嘛，都希望呢阿弥陀佛。究竟解脱的快乐呢，都是想啊成佛做主，或者做罗汉，出三界。出三界的呀，二国以上到四国罗汉呢才出三界，二国罗汉呢仅仅在这个欲界断点儿贪嗔痴，三国罗汉呢把欲界的贪嗔痴都断了，到色界去，到四界再修。到了四国罗汉嘛，就出三界，说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。那么罗汉他所修的就是戒定慧，修戒修定，说似有可为有不可为，这是戒。男的可以做，女的不能做，女的可以做，男的不可以做啊，这是戒。处变不惊就是定。我想我们佛教界好像现在啊，据我所听到啊，有一层啊黑雾，这一层黑雾啊慢慢的没有根的，它会吹过去。据我所听到，我们社会啊眼睛看得很好，很祥和啊，那么也有点动荡不安，这也是临时的，因为我们要有信心。我是民国38年到台湾，台湾那个时候台湾的社会啊不是这样子的，所以就是有钱的日子不好过，没有钱的日子就好过。当时大家没有钱呢，女众都穿板板啊，在地下踢踢踏踏踢踢踏踏的，上了火车嘛把皮鞋穿上了。那时候生活很艰难，我们现在大家都有钱了就要争了，他没有想到这个艰难的日子怎么来的，艰难困苦的日子怎么过来的。我们要不能忘本，饮水要思源，所以是希望大家不争，希望大家忘我，希望大家看破一点。那么这样子啊，我们家庭也好，社会也好，国家也好，还是很富强的。虽然是有一阵风吹，那个无所谓啊，只要大家站稳了脚步，应该是啊
前途光明点。这是修慈悲恨的第一个阶段，就是扎根了。第二个阶段呢，要修禅定。你先把生活稳定下来，你才能修禅定。你三禅不济，你定什么参什么。当然现在生活是稳定了啊，好像环境啊还是不是那么安，那么必须呀、啊、完全安定了，心安理得了。禅定是两个形象，禅是可以参，定是不可以想的。所以参话头，话头就是我们的心，就是参你这个一念心，看你这个心啊。所以祖师讲了，有时切念十方佛，无事没有事的时候啊，闲观一片心，看看你的心是心意未动之时，事物始生之处，看看你能看得到吧。心意还没有生的时间要用反省，生的时间你这个心往哪个方向走，是往名利上走呢，是往物我上走。如果大家都把这个心来控制住啊，我想就是祥和的。事物始生之处，一切事一切物刚刚生起来的时间怎么样子？这是偏台中讲四蕴观心呢、啊、四蕴观心就是看你这个心还没有生以前是怎么样子，到宁静到什么程度，刚刚要动啊，心意要动了，你看看它的方向往哪里走。那么已经动了，那么你要把它控制住，不要叫它走偏。事过境迁了，已经动完了，你看它这落到什么地方，这是四蕴观心观照。我想每个人呢、啊、如果都是这样子观呢、啊、都是善人了，没有恶人，也没有妄念，都是净念了、啊、你打坐参禅呢、啊、这是基本功夫，基本功夫。出三界不容易，你要超出欲界，再超出色界，再到无色界，无色界的功夫够了才能出三界。欲界就是七情六欲，在欲界里边修禅定不容易。欲有三种欲嘛，睡欲睡觉，食欲就吃饭，言欲男女相系。要把这个三种欲啊降到最低点，你才能修禅定。我想食欲嘛，我回来这几天呢，那真看的这个蔬菜馆也很多了，这也是好现象，大家都吃素嘛，不会再做坏事吧。但是太豪华，太豪华。那么大家见面说你驾崩了没有，说驾罢。这个驾崩就不是我们从前的驾崩了。睡觉啊，你的精神不好，大概你精神不足吧。晚上睡觉睡不好，还要吃一颗安眠药。所以从前呢，唐白虎点秋香那个白虎他说了几句话，说人活七十古来少，那个时间呢古来是少，现在不稀奇了。 七十八十九十一百岁轻而易得了。说人活七十古来少，前出少时后出老，在年轻的时间呢，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，可能是在高中以下吧。那么到六十以后，或者六十五岁以后退休了，也无所事事了，除了跟大家老郎跟老郎见面呢，哼啊哈的呀，过五关呢，斩六将啊，讲讲过去的事情啊，中间的时间没有多少，七十岁前边除掉一段，后边再除掉一段，中间的时间没有多少，还有一半你睡着了。我想嘛，睡觉不止一半嘛，早晨起来吃个早饭，来个回笼觉，中午吃过饭嘛，还要睡觉。我记得我从前在台湾跟佛学院同学上课的时候，他们吃过饭一定要休息，我要坐在外边等，等他们睡好了我才能上课。说中间的时间呢没有多少，尤其佛陀警告我们呢，不要以睡眠的因缘被一生空过。说要参呢，参的事情太多了啊，参话头，参这个心的动向。我想大家都把这个心呢调直了，调直定嘛，那么这个家和啊，国家也安了，我们自己也快乐。定啊，就是不生灭，心不动就是涅槃，心动就有生灭，有生灭不叫做涅槃。这个涅槃并不是我们死了之后叫做涅槃，就是在你修学佛法的时候不被六尘所动。六尘没有罪，有罪是我们六根。所以楞严经里讲了，生死涅槃都是我们六根在那里的活动。我们六根啊，见闻觉知不被这个外尘所转呢、啊，心不动那就是涅槃，心不动那就是寂静。说心不动，而且容易进入空里。我们常常讲啊，四大皆空，四大皆空，空也是病，无蕴非有，有也是病。真正禅定的功夫啊，空有不可得，讲空讲有都不对。那么空有之外，这样子才是真正的功夫。所以如果你要是能够修禅定，不但是停止到欲界的善往，可以呀、啊、达到上二界的境界。上二界的境界呢，也就是禅定的功夫了。你比如初禅天，你要修初禅天呢，离生喜乐；二禅天呢是定生喜乐；三禅天呢离喜妙乐；四禅天舍念清净。这个禅天呢就是我们用功的境界。如果你有初禅天的境界，应该念住，妄念呢停止了。因为欲界到了未到地定，经过初禅天呢，这有个觉观的这个一个过程。觉就是初分别，观是细分别，这个分别是害人不浅。说佛教讲不于其中起分别，是故此处最吉祥。欲界到初禅天这个中间呢有觉观的行为，那么进入初禅呢应该是念住了，觉观的妄念分别的妄念停止了。我就说明这个道理的，就是我们修学佛法的不要争上慢， 动不动我开悟了，动不动我有神通了，动不动我有了生死了，不要自己骗自己，也不要骗别人，更不要被别人骗。出禅田没有出三界哦，念住不打妄想。二禅田呢，气住，呼吸都没有了。说我们过去在大陆参学的时候啊，经常看着打坐的鼻子也不呼吸了，嘴也不呼吸了，以为他死了，不知道冤枉的呀，烧死了很多人，不懂吗？这个气柱啊，他不用这个鼻孔的肺来呼吸，用这个毛孔来呼吸。我们周身有毛孔吗？说普贤菩萨周身放光，也就是在这个毛孔里边放光。到三禅天呢，脉住，这个脉都没有了，一号脉都不动了。这个拿我们现在如果不了解教理的话，以为那还得了，那可能就是成佛了，还在三界里边。到四禅天呢，才舍念清净。那么突破四禅天出三界，出三界才进入菩萨的位。所以度众生不容易，一般讲自为得度先度人者啊，那就菩萨发心呢。但是这个是菩萨有初心，菩萨有后心的菩萨，离成佛不远的也是菩萨啊。我们初初发心的老菩萨，年纪老的也是老菩萨，我们受三坛大戒受菩萨戒的那也是菩萨，或者在家居士受菩萨戒的也是菩萨。这样子啊，就可以达到上二界的这个境界。所以证到罗汉果呀，要透过三界。释迦牟尼佛临灭度的时间呢，他也是啊，重新把这个三界的境界一步一步一步的，所谓是重绿圆真。但是这个三界里面有外道天，如果你弄不好啊，叫外道天给引走了，那就糟糕了。说必须啊，多研究教，了解这个教相啊，指引我们一条正路啊，不会有神经病，在佛教里就是发魔了，不会发魔。否则的话呀，在三界里边呢，很容易出问题，很容易出问题。不但是增上慢呢，而且知见会坏，邪知见呢，那就将来佛陀出世都救不了你。再其次嘛，修无漏就是不漏落空，不漏落有。我们常常讲无漏啊，有漏，我们现在是有漏之身啊，等于我们北方讲那个筛子啊，筛子盛水啊，那个水都漏下去了。无漏呢，那个水不往下漏了。修无漏的法门，修无漏主要是不执着，不执着，是念起就是观，把它观的叫它动不了。漏就是有生灭了，无漏就是没有生灭，没有生灭就是没有生死，没有生死啊，那就是解脱自在啊。我想了生死跟没有了生死，开悟跟没有开悟形象是一样的，名词也是一样的，也是穿衣吃饭，开悟也是穿衣吃饭，不过他穿衣跟没有开悟的穿衣不同，吃饭跟没有开悟的吃饭不同，他会吃了。是我们出家众啊，都得先学穿衣再学吃饭，我们受戒的时候都要学，
然后再学走路，再学睡觉，那就是做开悟的准备了。它有规范，一切都有规范。所以是修这个无漏啊，能够超出这个三界的牢狱，达到涅槃道。再其次，你才能修慈悲，就是进入本题了，修慈悲观了。修慈悲啊，止于自证，绝不是自己证，绝不是自己了生死就算了。所以是啊，众生没有度，你不要跑，就是你死了，我们常常有句话，乘愿再来啊，这个愿呢是成佛的基础，没有愿不能往生，没有愿不能成佛，没有愿不能度众生。说地藏菩萨，众生度尽方证菩提，地未空誓不成佛。我南尊者讲，如一众生未成佛，终不于此取泥环，泥环就是涅槃。那么这样子看起来，地藏菩萨现在还没有成佛了，我南尊者到现在还是没有成佛了。不过在教下来讲呢，一切唯心造，你要看见大家都是佛，没有众生了。天堂地狱是我们自己唯心所现的，说是心如工画师啊，造种种五音，你画一个牛头马面，自己吓唬自己，你画一个天女啊，自己欣赏，这是你自己画出来的，这就牵涉到如幻三昧了。我们这个道理不多讲。所以是啊，在这个自证与利他，自证是罗汉，利他是菩萨。罗汉呢，自己用功，是光修慧，很少修福。我们常常讲福慧双修嘛。从前有一个毕志佛，毕志佛比罗汉大一点了，寝习气，罗汉是断烦恼，习气还在，毕志佛呢就是圆觉了，烦恼断了，习气也没有了。原始的佛教是托钵吃饭的，托钵，那么这个毕志佛托了一天的钵呀，没有托到饭，在他的制度来讲，托不到饭就不吃。那么中国的佛教呢，是在寺庙里来进食，由信徒啊把这个柴米油盐呢送来。佛教的托钵也是种福田的，说当时啊，佛在世的时候啊，迦摄尊者跟须菩提两个呢托钵的对象不一样，迦摄尊者专门找那个穷的人家去讨饭，他的理论呢就是他这一生穷了，我再不给他种点福田呢，来生更穷。须菩提啊，专门找那个有钱的人家去托钵，有钱的人家这茶饭好了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他说他今生有钱，可能做福的机会不多，我必须给他啊种点福啊，求点福了。这个罗汉呢，这一天呢，毕志佛呢没有托到饭，走到国王养大象那个地方，国王养一个象啊，鼻子很长的象，国王的象当然吃得好了，而且是这个周身的璎珞挂了很多了， 这个毕支佛就跟他讲说，老兄啊，你前生是修福不修慧，你并没有修慧，如象挂璎珞，这个大象啊，你挂璎珞，有的吃有的喝，我呢是修慧没有修福，罗汉应供钵，我虽然证了罗汉呢，讨不到饭，可以偏废的。出家众修福很难，他没有财源，在家居士呢修福容易，做功德，所以这个修福呢，就是帮助别人，恭敬三宝，修桥补路啊，孝顺父母，这是修福。修慧呀，光光在这打坐，求开悟，求解脱，对人群呢，好像利益不大。是我们常常讲要福慧双修，要修福，还要修慧。修慧就是啊，念经啊，拜忏啊，念咒啊，啊，这是修慧，开智慧。开智慧，我们诵经呢，不一定在这个经本上开智慧。你要看经，要看到那个文字的后边，那个智慧在文字的后边。文字是相对的，文字经的文字都是相对的，智慧是不是相对的？所以你要想开智慧，诵经要把它诵到那个道理，你把它挖出来。六祖大师讲，诵经久不明啊，与意作仇家。你看经看了一辈子，老也不开悟啊，就是因为你跟这个经的道理做了冤家了。你没有追求他经里边这个道理，中心思想你把它偏过去了。所以我常常讲，我们念弥陀经要站在弥陀经里边念弥陀经，我与经是不二的，经就是我，我就是经，这样子啊才能够有感应。所以这个百丈禅师讲啊，就是依文解义，根据经的文字来了解这个道理，是佛的冤家。离开这个经典，你要说法呢，就等于魔说，这就很难了。离开经典也不对，照本念也不对，那就是了解一部经的中心思想，你把它领会了，与你心里相应了，这个容易证到无生的道理。无生，佛教讲这个无生隐呢，生隐、法隐、无生隐，这个无生隐就是相应，与经里边相应了，就是无生啊，妄念不生了，一切境界不生了，无生之法隐可于心。所以我们这个般若的思想啊，要在这个文字的后面求他不二的法门，求他知心的道的臂膀。当初啊，维摩居士遇见佛的十大弟子之一，这个弟子问说，老居士你从哪里来啊？他说我从道场来。他说你的道场在哪里呢？直心是道场，心要直啊，就是道场，修道之场。心不直啊，就不叫做道场。但是心直很难很难，我们心里边呢，贪嗔呢，始终不能平衡，贪心重的呀，嗔心不重；嗔心重的呀，贪心不强。你们有没有这个体验？你又想贪，你要发脾气吗？你敢不敢发脾气？啊，你发脾气，你就不敢贪。这个贪嗔呢，始终没有办法化成平。所以在这个修慈悲啊，要不能自了汉，不能自己了了， 啊。那么在罗汉里边呢，声闻呢，它是自了的，是大难到时各自夺门走。圆觉呢还顾他的亲戚朋友，那个菩萨呢，那简直是啊，如同大白牛车一样，合群而出，把大家都把他送走了，他才出来。所以这个能够停止自证，达到菩萨道，然后在最后啊修实相。我想实相啊是《法华经》的名词，实相真实之相。真实之相啊，在《法华经》里讲，知生四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，就是你做生意也好，做工程也好，读书也好，知生资助你生活的四业与实相都不相违背，那看你用心在哪里，看你用心在哪里。所以是啊，从前吕洞宾黄粱一梦，我想大家知道了，在一梦一做一个梦的时间呢，这个高粱米还没有熟，这一梦最初读书啊，学而优在思啊，思而优在贪，贪而优就枪毙，这一枪毙把他惊醒了，惊醒了说他学道，他三次考试都考不上嘛，后来出家学道，但是他有一个本事，道家的本事，他可以点石成金啊。说这个黄金呢，你说它石头也可以啊，说它是黄金也可以，真是如果要是看破了，是黄金如粪土。那么他就用手指头这么一点，这一块小石头就变了黄金了，就给一个小孩，先生说我不要，哎，他说你是不是嫌得小啊，我再给你点一个大，那个点一个大的石头，再一点这块石头又变了黄金了，又给这个小孩，小孩说我也不要，他说你想要什么，他说我想要你这个手指头啊，我有这个手指头我可以随便点，我可何必要你这个点出来的黄金呢？那就是连小孩子都在贪，都在贪。所以这个菩萨道啊，不容易行。真正修菩萨道啊，要慈悲、喜舍、喜欢布施，不是被动的，我自动的喜欢舍。说一部《金刚经》里都是讲布施。说真正用功的啊，以念佛为最啊，修功德嘛是以布施为先。所以修实相啊，能够停止二边的事情，达到常住。常住啊，心不动，心不被外境所动，这样子啊才能够啊修慈悲，才能够啊娱乐，才能够啊拔苦。在这个慈悲心里边，要了解缘起的道理，缘起性空的道理。我们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开悟，他悟个什么？他悟到生佛平等，他悟到性相不二，悟到不二法门，所以他能够了生死。我们如果能够达到不二法门呢，看你不被一切境界所转啊，说观音法门是照见五蕴皆空啊，五蕴第一个蕴就是色蕴。说楞严经里讲啊，生从实有，灭从色除， 在这个烦恼生的时间呢，由这个识分别识而来的。你要想灭掉啊，要从这个色法灭掉，在色法上啊，不起分别，不起自他的分别啊。所以在这个佛教讲生佛平等，道教讲天人合一，儒家讲啊物我同根，这个道理都是一样，万物与我是同根生，这是儒家的思想。那么道家的思想天人合一的，所以我们要想做人呢，你不要忘了修善，不要忘了修善，修善是天，我们这个天并不是指的这个天上这个天呢，这个天上的天呢不是我们所崇拜的。你像我们坐这个国际航线的飞机啊，下边下雨冲上云层啊，啊，太阳很大，天外天，在佛教讲的天就是天理，理天，形而上的道理，形而上的道理是建筑善法上，并不是建筑在恶法上，要修善。说易经里也讲啊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善恶不报，时辰没到。尤其在佛教因果经里讲呢，有现世现报，有果报，有花报。现世现报，我想大家知道了，你现在做好事啊，得好报，现世做坏事得坏报，很快哦，这在我们社会里经常有这个事情哦。花报呢，就是说这果报啊，你这个因缘还没有成熟，就报在你的儿女身上。你做好事，临到你儿女啊，享受；做坏事，临到你的儿女啊，受罪。果报呢，就是来生了，来生啊。所以说，菩萨有割阴之婚，罗汉有入胎之谜。一割阴呢，一入胎了，来生啊，那就是随业力所转，随业力所转。说我们佛教讲这个业的力量太大，业就是善业、恶业，做好事也是业、善业，做坏事是恶业，都有力量，它都可以呀、啊、牵动你呀、啊、轮转。那么业力呢，而产生你的命。我们常常讲啊，啊，认命吧，命该如此吧。我是哪一年哪月哪日生的，我这个命没有办法动了。命是由业力来的，所以讲小富由勤，大富由命。小富，你有饭吃，你勤快一点不会难饿。你要想大富大贵啊，那就看你的命了。这个命是由业力来的，业的力量来的，善的善业的力量来的。但是佛教里讲因缘，讲变，那是运，命运那个运，命是不变，运可以变，运转呢、啊？说一部易经也就是变，有时候在变，看你会不会变。那么你肯修福，或者是啊做功德，所以说在八种福啊，你肯这样子做呢，那这个命啊就会变，命就会变啊。那么业力呢，所以在佛经里讲定业不可转，虽然是不可转呢、啊、你在这个命上在运上给它转了，来生啊可能会得到好处。所以我们对三宝的恭敬，佛法生三宝的恭敬是敬天，
在恭敬里边就种福田了。对父母报恩是恩田，父母师长是恩呢，对我们有恩呢，千万不要忘了本。我们要求报恩，然后啊再修慈悲，修慈悲呢那就是悲偏了啊，悲偏悯恩啊，值得我们悲悯的太多了。除了我们的人类之外还有动物，所以蠢动寒灵胎卵石化都是我们要修慈悲的。胎因情有，种胎因为情而有胎，卵有响声，失以何感，化以利因。所以我们呢慈悲应该达到这个胎卵石化的这个身上，带我们同类的引导互相的帮助，就是互助，互助并不是救济。你要说救济我可以不要你的救济，可以遇见那种脾气不好的我不要受你的救济，就是我们互相帮助。那对于这个胎卵石化我们要救济了，这就牵涉到放生的问题了。说我们的慈悲啊应该达到这个动植物，我们受过比丘戒的大家都知道草系比丘。从前呢上古的时间呢画地为牢，画一个圈儿，你站在里边不能动他就不敢动啊。后来你这牢房啊再牢他可以跑出去。在佛教里面草系比丘，如果你比丘要犯了规矩啊，拿一个有根的草把你绑住，拿现在这不草一拔就跑掉吗？他都不敢拔掉，拔掉恐怕伤害的草，叫草系比丘啊。那么所以这个人心呢不古，你现在法律再严，治其身不能治其心。佛教呢虽然不能治你的身，但是可以啊降你的心，降服其心啊。那么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无住生心，生心无住，这就定慧的境界。生心无住是禅定，无住生心是智慧。我想我们呢不能离开这个定与慧，宁静下来，不要浮躁。贪呢，贪心无厌呢，应该看看后果。嗔心重的呀，应该看看后果。杀气太大，社会就不安宁。所以我们吃荤的家庭啊，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小屠宰场。你看那个鸡呀、鸭呀、什么鱼啊，放到厨房里去啊，那就等于这个家庭主妇就像屠夫一样啊，屠宰场。所以我们呢戒杀很重要。从前愿云禅师啊有几句话，千百年来晚里更，冤深似海恨难平，欲知世上刀兵劫，但听屠门半夜声。一千年一百年在碗里边呢做菜，红烧肉啊清炖鸡呀 啊千百年来碗里羹，冤深似海恨难平。你看热气腾腾，那个热气腾腾不是祥和之气呀，是怨气呀，他打不过你们，药肉强食嘛，你把它吃掉了吧。冤深似海恨难平，欲知世上刀兵劫，你要想知道世间上这个刀兵啊这劫难，你杀我呀我杀你呀，你抢我呀我抢你呀啊。但听屠门半夜声，但是现在这个屠门呢听不到声音呢， 一个猪啊，把它放到机器里边去了，出来之后啊，皮是皮，毛是毛，骨头是骨头，根本没有声音。动物啊，有灵性的。我记得若干年以前呢，我在基隆海会寺讲经，这个事情发生在台北，水牛告状，在新闻报道好几天。一个水牛跑到派出所门口啊，跪在那里哭，水牛会跪也会哭，把这警察搞得莫名其妙，不懂牛语啊。后来这个牛主人赶来了，一问所以然，这个牛主人说，这个牛啊在我们家里很多年了，种田呐、拉车呀，现在老了没有用了，我们想把它杀掉吃，但是不知不觉它跑掉了，跑到你们这里来了。这个消息一播出去啊，大家就想在佛教界里边，大家集中钱呢，放生啊，买牛放生。后来这个牛主啊，就是受了感动了，他说好了，我把他拉回去了，我养他一辈子，养他死了为止。那就说是我们呢，慈悲之心呢，应该达到这个胎卵湿化的身上。所以我们走路不踏青草，甚至蚊虫也不把它打死，苍蝇也不把它打死，把它轰一轰，我们地方干净，就没有蚊子，没有苍蝇了。这个不必说大话呀。各位知道南京有个雨花台，雨花台呀，当初啊有个法云禅师，他自己提倡吃牛肉，他说我可以吃，你们不能吃，我是吃而不吃，我虽然吃等于没有吃。后来他死了就变成牛了啊。法云禅师讲经讲得好啊，天雨散花嘛，雨花台呀。有一天呢，梁武帝的师父智公禅师，言字旁高一个志气的志，走到乡下，这个牛看着这个智公禅师过来了，赶快跑过来挣脱了他那个篱笆，跪到智公禅师面前。智公禅师一看，哎呦，你不是法云禅师吗？你当初讲经的时候说你吃而不吃，虽然吃牛肉等于没有吃，叫旁人不要效法你，那你现在做了牛了，可以做而不做，就这一句话就把他救了。他当初光知道吃而不吃，现在做了牛了，他不知道怎么办了。那个智公禅师，你做而不做，你虽然做可以不做啊。他当时就碰到这个树上碰死了，说这个动物啊，畜生有灵性，我们不能去残害它，不能去杀生，杀生啊，这个不是祥和之气。说今天的时间呢，耽误各位很多，我们谢谢这个圣印大法师，还有寺长、各位居士、各位法师啊。那么祝各位晚安。我们讲完以后，我们还是回向，请各位和谐掌来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要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好，谢谢各位。